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仁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的是中论密要第八堂课的内容。那么这一堂课的内容呢已经涉及到的是第一品的结尾啊，就是最后一堂课。诵词也不多啊，只有三个诵词。那么做的这个最后这一方面的可以说是在这个科判上面啊，在科判上面他来讲呢是前面不是有一个略说，然后这个按照这个应该是按照果伦巴大师的这个分法，那么前面是略说，后面是广说。广说当中的话又分了观察缘中无果之自性，以及呢观察果是否为缘之自性，还有的话就是比尔之摄意，讲到了这三个科判。那首先呢说到观察缘中无果之自性啊，这段的这个内容啊，它是讲到说若为缘无果而从缘中出，是果何不从非缘中而出。这里的这些思路的分法呢应该都是比较好理解的，那大家在这个上面消化的话应该不太会有障碍，主要是把它大致的这个脉络框架搞清楚，然后呢每一个诵词它是从哪一个角度来进行宣说的，把这一点呢理解了，那么诵词本身的这个破法呢通过学习这些课之后呢会越来越熟悉。那我们今天也是讲到了它最后的这一部分，就是到了这个因缘品最后结尾的这部分，就是后面呢做了一个这个就是前两个诵词的那个摄意的方式呢做了一个结尾。总体上来说的话整体就是分析了这个因缘不存在。那一切万法如果它的因缘不存在的话，那么它所产生的果自然也不可能有自性，而从而呢抉择一切万法唯有自性的这个道理。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念了诵词本身，那我们看一下这段诵词它的字面的含义，若为缘无果，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缘当中并不存在果的话而从缘中出，但是呢你却承认说果法可以从因缘中产生，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也是针对于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这个观点他总是觉得那果法肯定是从诸多因缘当中聚合以后产生的，这个的话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我们分析呢说发现在缘当中的话，缘中的每一个法其实都不存在果，都找不到这个果，包括呢缘中聚合的方式也找不到果的话，那我们却承许说这个果法可以从缘中产生，那我就要问了，这个果法的话为什么它不可以从非缘中生呢？就是是果何不从非缘中而出，这个呢是底下发的太过，主要是源于前面的这两句话。前面的两句话就是如果你在前位的这个缘当中没有这个果，而呢又承许说后来的话这个果法可以从缘中产生，那同样的道理的话，那这个果法呢也可以在非缘中产生，因为在前面呢非缘当中也是没有果的，没有果呢后面可以生果，那缘和非缘就会成为无二无别，缘和非缘就会成为完全是相同的是讲的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这个思路比较好推啊。那按照我们说一个通俗简单的例子啊，当然举例说，就比如说最开始的话在这个种子上面它也没有芽，同样的话在比如说在我的这个面前的电脑上头它也没有芽，那后面的话我们说种子先前呢它是不存在芽的，等到了后面的话它就可以产生芽，它可以产生芽，那就等于是先前呢在因上面并没有芽果，而后面的话这个芽果呢可以从因缘当中产生，那我就可以同等理推说，那先前的话这个电脑上头也没有芽果，那后面的话应该也能说从电脑中可以产生芽果。 那就叫做是果合不从非缘中而出的这个意思。那这种推破的方式啊，大家可能会觉得，那这个缘和非缘毕竟在名言现象当中它是有区别的。缘的话，那么因缘聚合就能产生芽，那非缘的话，你有无数的电脑聚合在一起，你也生不出苗芽来。确实我们在名言当中啊，如果说是一种名言假立的这个因缘法则，这一点的话，一个方面不仅仅呢，他也不是中观宗的所破。同样的话，中观宗他也会承认，这个因缘聚合能生果，而非缘聚合怎么也生不出果来。就好像芝麻可以榨油，但是沙子却不能榨油，这两者的话能榨与不能榨还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这里呢，之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推证方式来破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在破持实有的因缘生果，就是破持众生相续中的这种实执。那么直接呢落在这些法的本性当中，其实呢是因也不具足，果也不具足的。就是其实的话，它的这个因缘生果的这种暂时看起来在我们众生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迷乱的现象呢，在它的本性义来讲的话，它其实一直呢是安住在无生的这个本性当中。但是呢，这种无生的本性同时因缘聚合的时候，又会有它如梦如幻的一个果法的显现。就是因也是如梦如幻的，果也是如梦如幻。那么我们一定要了知这种显现出来的这个因缘生果的相状，跟我们众生的业力有关系。它也不是说是这个，虽然前面我们反复强调说这个空性不是单单的一个断空，不是这个杯子里没有水的空，它跟缘起呢是无二无别的一个本体，就像水月的自性。那么道友们一想起这个水月呢，相似还是能够安住在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就会意识到说水月的话它有它的一个因缘聚合的显现，同时呢这个水月呢它的自本体又是不存在的，那一切万法呢应该即是如此。这一点的话是我们承认的一层面。那是另外的一个层面还要了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水月的显现呢？这个话再多问一句的话，这一点就是跟我们众生的业力有关系了。这是众生在二取没有消融之前，再有我们的业力习气啊这些的力量，那么它就会呢有这种这个名言当中的这样的这个业果规律。这一点的话是谁都没办法打破的，谁也没无法打破，而且呢也是属于是名言的一个法性。所有的众生呢他有他有这方面的这个，就是二取在未消融之前的话，这个因缘聚合升起果法的这个现象是灭不掉的。但是那有些道友可能紧接着又会想问了，说那师父二取消融以后的话，那是不是就不会显现？二取消融之后的话，它显现的就是如来藏光明，它也有显，但是显的这个法呢就不是因缘生果的那种法，而是呢这个因缘产生果的这些现象它的本性，它的另外的一个显分上面的这个本性，其实呢就是如来藏光明。那么就是说不光是空分的这一点啊，抉择它为不存在，抉择为是这个无生的这个空性是它的圣意的实相，那么它所见到的如来藏光明也是圣意的实相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说这两个层次是有一些区别的，我在这里呢也是讲的尽量的简单一点其实跟它相关带的空呢也有一定的区别，但这一点现在先不提。关键一点的话大家要明白，就是我们平时说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讲到这些色的时候呢，那如果侧重点呢主要是侧重于说名言中看到的这些山河大地因果的规律种种的因缘具足之后产生的这些果法呀，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这是一种缘起性空这是一个缘起性空。那么刚才已经多说了多讲了一点，就意思说，那么这些缘起为什么它一定会现，为什么它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呢？这个跟我们众生无始劫以来所串学的二取的习气，以及呢这个相续当中形成的这些共业是有关系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在名言当中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无其而存在。虽然它是如梦如幻，虽然它像水月的自性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它在我们的面前的话却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而且每一个众生 在我们没有这个真正的一些修行境界的时候啊，或者说超凡入圣的这些修行境界的时候，你很难去这个改变，或者说很难去控制。控制的话也是在它因缘规律的范围当中。这个所谓的控制啊，要看从什么层面上理解。我说的这个大家比较直观的那种想法，就觉得啊，一说这个控制，是不是我就可以改因缘？这种控制的话，其实乃至于到了圣者也没有办法。他有一些方法，但是也是在遵循因果规律的前提之下，他有一些方法，他那个力量呢会比较更加的善巧，更加的强大。就比如说他能让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业缘呢不成熟，让他一直呢就是没有机会，就是不像我们凡夫人啊，他是属于随业走。你到了一定的时间，你这个业缘成熟了之后，你就会感召这个业果，我们是很难掌控的。但是的话，作为圣者菩萨来说，那他们的话这个掌控力就要比凡夫人要大得多。他可以抑制他，不让他成熟然后呢，如果成熟的话，那么当然是转为道用。转为道用是后一步的说法，就是首先对于这个业的掌控呢，不让它成熟，或者让它成熟，或者这个就是说随顺它，可以让它成熟。这一点的话，凡夫是绝对做不到的，但是呢圣者可以做。那我们又说呢，那凡夫修行人的话，他对于这个业有没有能够去调整的机会？这还是这句话的调整。但这个调整的话，我们说同样有，但他这种调整的方式呢，就是要遵循业果规律的方式去调整。比如说你在这一生当中，你自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这种多病就比较多病的这样的一种特色，那我们这个不能绝对这个当然是不绝对的。但是呢一般的这个情况下，可能很多道友也会说，那有可能，我也只敢说是有可能哈，就有可能是我前世杀业比较重，所以才会感召到这一世呢，他的这个这个身体就不太好，经常会生病，从小就体弱多病，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那这种的情况的话，我们凡夫修行人有没有调整的机会呢？有。怎么调整呢？你这一世的话，就好好的戒杀放生，长期这样去做。那他是借用同样是这个因缘，他是以前呢因为杀业重，所以导致这一世的话这个短命多病，那么我这一世的话我就开始改正戒杀放生，那么他有可能在后面他的这个果报会现世成熟，就是在这一世的话就会成熟，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遏制，或者说呢就消尽了他以前前世或者往昔所造作的那个业力，使得他以前的寿命呢有可能很短暂，后面呢延长了。以前的身体呢非常的不好，后面的话身体呢也有这个恢复健康的机会。这种的话就叫做凡夫修行人的调整。那么凡夫人的话谈不上调整，就更加谈不上调整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凡夫人对于这个业果的规律上面有没有变数呢？当然有前面的话我们也提到过佛教的这个思想的话，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宿命，它承认宿命的这一部分，但是它不绝对说只是一个宿命。而且呢佛教里面的观点，它侧重的还是讲的变数大。那作为一个不修行的凡夫的话，他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如果这个凡夫人他自己在这个环境当中越发的染浊越发的这个就是心态呢越来越复杂不良善造作了很多这个坑蒙拐骗的等等这些事情的话，那他的恶业会增加，这个就叫变数。这个跟他前世的业缘流转到今世他本身所感受的这些业，那是一个定数。但是呢他这一世的话他又造作恶业呢，他的这个心态不好引发的身语上面的种种的这些恶行的话增上他的业的话，这就是他的变数，这就是他变数，他的业力会越来越重，那么他后面感受的恶果也会越来越麻烦。这一点的话就属于是凡夫人的改变。那凡夫人呢在业力上面的话，他也不是所谓的什么这个就是宿命就是已经决定了，其实的话它也是有一种变化性的，它也是有变化性的。那这种变化性也就在于我们一念之间呢，也就在于一念之间。所以业果呢确实有一定的规律就是在它是有规律的， 但是这个规律是不是能够被我们凡夫修行人所彻知，这一点真的很难。包括呢，身为阿罗汉的这些圣者们都很难彻知业果的这个定律，就是完全了达，只有佛智才能完全了达。那么在这里说到佛的时候呢，我们就说那佛他是不是超越了这个业果呢？我们说一个方面，从佛陀的断证功德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说佛陀超越了业果。为什么呢？因为佛的身上已经没有我们凡夫人身上所具有的有漏善业、有漏恶业，这些全部都清净了。那当然了，有漏的善果和有漏的恶果也全部都已经消失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在界定这个因果的问题上的话，前面不是说了吗？缘起而性空，性空而缘起。那么这个为什么一定会有啊？在他自信本空的当下，为什么会有因缘聚合起现国法、起现山河大地的这些显现的这种相状，是跟我们众生的二取和我们相续中的业力习气有关系的。但是佛陀二取已经消融了，业力习气已经消融了，所以他名言当中的这些因缘聚合生果的啊，在佛陀自身的这些业相是不可能有的。那佛陀只剩下空了吗？就是佛陀的证悟境界是不是只剩下空了呢？当然不是，我前面也说了，实际上的话，当你的二取和你的业力习气消亡了之后，它本性的如来藏光明会显露出来。这个在二转的角度的话，也称之为叫世俗地，也称之为叫显现分，就叫显空双运的显分。其实在二转般若的角度来讲呢，如来藏光明也属于在显分的这个位置上。我这样讲好理解吗？就是二转当中的圣义地呢，通通指的是空性，都指的是空性。不管是说相似圣义还是真实圣义，这个的话，其实呢二转的这个圣义分的话，主要就是指的是空性。而呢世俗分的话，就指的是显分。但是显分呢，一种显分是迷乱的，就像我们众生的这种二取习气所显现的东西，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个虚幻的假象，对不对？那么佛智面前所显现的如来藏光明的话，它是虚幻的，但却不是假象，它是真相。它其实呢，在三转的角度当中，就是根本的实相了。你说我见到了如来藏光明，不可能说如来藏光明也是一个这个就是由迷乱而产生的一个本无而有的法，这个肯定是没法建立的。这个就没法建立了。所以说它的这种显现分和它的空性分的话，确实是无二无别，但是它显分的这个不同相状，就是是不是迷乱显现，还是说是非迷乱的显现。但是不管迷乱和非迷乱，都是自性本空的，这一点明确无误。这一点是肯定确定的，就是涅槃的本性、如来藏的本性也是空性的本性，不可能有一个超出空性之外的法，这一点是确定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为什么刚才讲到这一段呢？就是给你们涉及到牵扯到了其他的一些内容啊，牵扯到这一段的话，主要是大家对于这个文字上面啊，你们注意看到中论密要里面啊，在整理的上神波切的这些注释，上师解释的这些内容呢，思路是非常清楚的，那讲解释的这些呢很到位。那么这个文字上的东西，在初学者刚接触的时候，总觉得好像这个圣义地，它这地方不是讲吗？我们在分析这个颂词啊，刚才这个若为缘无果这个颂词的时候，是从什么呢？就说这个缘在最初的时候它没有果，后面的话因缘聚合之后就会升起果。那中观宗破的时候呢，就分析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不能说这个果呢？它也可以从非缘中产生呢？因为非缘最初也没有果，那么跟缘最初没有果这一点相同，所以同等理来推，既然缘后面可以呢从无到有上生出一个果来，那非缘的话也应该从无到有也可以生出一个果来才对。这种思路呢大家可以接受，但是呢总觉得说，那跟缘跟非缘难道就没有区别呢？我们说在空性的意义上它没有区别，因为缘也是空性的，非缘也是空性的，在这一点上没有区别。但是在名言的作用上面来讲，与名言当中因缘聚合就能生果，非缘聚合可是不能生果的，它是有区别的。所以这种名缘啊，假名安立的这个因缘生果，我们中观宗不破， 而破的主要是众生相续当中的这种实执，就是这句话虽然反复讲反复讲啊，大家也学了这么几堂课呢，也明白这个话的字面的意思了，但是总觉得世俗和圣意呢有点像河东和河西的那个感觉，是世俗就跟圣意不挂钩，是圣意的话就跟世俗没关系，因为世俗当中圣意当中破，世俗中是不破的。那我刚才又反复的强调，我说显即是空，空即是显，像水月，水月的自性。那么表达出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用中观的理论来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主要是抉择这一切的显法其实像水月一样，是如梦如幻的自性。你知道这些显法它虽然显，但是没有一个真实本体可得，没有一个实有自性可得，这一点能够明白，这就是他神意的空性。那可能很多人就说嘛，这个一说到水月的话，我觉得还算好懂的，还是好理解的，但是每次破的时候呢，包括上神波切为了怕我们落在这个断见当中啊，总是在说我们破的是实有的因缘生果，但是名言当中的这些假立的因缘生果，乃至于下至牧童乃至上至班智达都是不破的，是不破的，都会承认。那仁波切反复的这样强调呢，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让我们初学者的话避免我们会堕入到断见当中，就觉得破了之后就没有了。但是的话他破的当下，他把这些因缘法则抉择为空性的当下，他其实还承许这些法呢在不经观察的前提之下，因缘聚合就有果生，因缘非缘聚合就没有果生，它有生与不生的差别在。这一点的话乃至中观宗也会承认，而且也不会遮破，因为遮破也遮破不掉，这是名言中的一种现象啊，一种法性的现象。因缘聚合必定生果，非缘聚合肯定生不出果。那么乃至于呢在佛陀的阶位啊，就是我们还是用佛陀来举例的话，大家也知道其实一个修行人呢，他能够最终修行成佛，他这个成佛也是因缘聚合出来的一个果法，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是可以这样讲的，因为他必须要有最初的发菩提心，对不对？然后中间要行持六度万行，对吧？那最后的话才有佛果可得，所以这个佛果也不是无因无缘，好像一个大无为法自己腾的一下就跳出来了，即便是大无为法的本体没有变，它就像虚空一样啊，像如意宝一样没有变，但是如意宝上面的课程或者虚空当中的乌云要遣散啊，这个遣散就是它现前的缘嘛，就是它现前虚空或者现前如意宝本来的这个功用力的一种因缘。那你的这个如意宝上面的污垢，你只要没有把它擦净，那如意宝的功用也显现不出来，它被障垢在那里，所以它也是需要因缘的，虽然不是一种能生果的那个因缘，但它一样需要因缘才能够全体显露。换句话来讲，意义上就是说我们凡夫人必须要，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本性具有如来藏，但是你不修它永远出不来，就它显现不出来，显露不出来，那你就永远是一个轮回中的凡夫，你只有通过修道最终的话它才能够全体显露出来，那我们也可以说啊，这个时候你已经超凡入圣，乃至于最终成佛了，对吧？所以说它也是要因缘的，它也需要因缘。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因缘的法则从凡夫乃至于到佛陀都会遵循它的规律，而无法呢随意的就所谓的随意去改变它的规律，这点非常的困难，这点非常困难，他会遵循他的这个规律。那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的话，就是说要明白业因果的它的作用和它的名言中的法性力，同时要了解它是自性本空的，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些，否则还是担心有些初学者呢学中观学多了听多了，慢慢的还是会落在一些偏多于空的那个状态当中啊，觉得好与不好都不要太执着呀，善与恶也是一种有漏啊，它也是一种着相啊，那我应该要落在这个不善不恶的什么都不圆的空性状态当中啊。其实呢说这种话呢，这个话说出来我们不能说你说的有错，你的语言上面没有错，但是比较担心的就是心态上到底是不是像你的语言那样落在了这个状态当中，这个是很难说的。那如果落不好，那只是耽误你自己落到断见当中，在里面耽搁了很长时间，不那么注重这个培福修德的话， 人家都跑到前面去了，离解脱越来越近了，你还在这如如不动的安住在这儿的话，也不知道安住的是庸俗的无分别念的状态呢，还是你真正安住在离二取的无分别智的状态，这个真的是很难讲的。所以呢，最好不要用这个东西做借口，过早的就觉得自己可以善恶不执着，这种想法的话基本上都是被魔所转，不是很牢靠的。尤其呢，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中下根基的学佛者来讲，最好不要啊，这个出现这种企图啊。最后的话，转了一大圈儿，啊，折腾了半十天，你发现的话，你已经远远被落在后面了，那又何苦呢？其实，我们目前的话，虽然见解上面呢，反复的在讲这些因缘不存在啊，果也不存在啊，讲这些道理，但是我们在实际行持上面的话，还是比较执着善法好一点。这个也是呢，上神薄切的一些忠告啊，也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呢说啊，对恶法不执着，对善法执着一点还是比较好的。因为针对我们大部分修行人的这个状态来说，目前的话还达不到那种善也不执着，恶也不执着。很多人呢，一学了空性之后，善倒是不执着了，恶其实又断不掉。那就说明你在恶上面你有一个不由自主的执着，在上面，在善的这个上面呢，善法上面，以前呢都是用克制，用真知正念来强迫自己执着，后面一学空性之后，反而啊最早放下的就是善法的这种心念。但是恶法呢，无始劫以来的轮回习气，你呢是不由自主的自然随顺，这个就很吃亏了，这个就很吃亏了，最后的话一无所获啊，一无所获。所以说啊，这个见解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还是要把握好。那我们同样呢，说到这句，就还是在分析分析呢，我们并没有破斥名言当中因缘生果的这种啊这样的一个特色，但是呢，我们分析的是它的本性上面的话，其实根本没有办法依靠呢因缘而产生果，直接呢可以安住在因缘生果呢是一种如梦如幻的自性。不经观察皆是合理的，一经观察了不可得，所以像水月一般的自信，达到这样的一个见解的话是非常好的，是这样。那么第二段颂词呢，是讲到观察果呢是否为缘之自信。他这段的这个分析啊，说若果是缘性，助缘非自信，从无自信生起的缘自信。这段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主要是有针对于对方的这个观点，如果对方观点没有的话，直接看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这个好像我们是用这个角度来破，这个会容易迷惑。那这个以后的话，就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呢，就它的有些颂词的话，它是从总体上来破的，没有单独指到哪一家的观点，但是呢，会指到有一类人的执着。那有一些呢，那这一类人的执着呢，就跟我们的执着心啊，跟一般凡夫人大部分人所认同的执着心比较类同，那他也不需要特别刻意的啊，就单独说是某某家的观点，还是这一类的是有的。还有一些的话，他这个颂词是有明显的针对性的，你像这个中间的这一段颂词，它其实是有一个针对性的。他针对的是对方的观点，认为就我们一定要了解对方观点，对方观点不清楚啊，直接就这么破的话，回头你们又是一堆的问题，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这个颂词要这么破。那首先要明白对方这样程序，所以我们才这么破，不是我们自宗非要别扭的从那个角度来破对方。这一点的话需要首先要明白，他这个对方的观点是说我们前面不是基本上整个这个因缘品大段大段破的都是他身吗？破他身里面的话，前面是破这个宗派程序的他身，后面这是破的世间人的共同程序的他身。那么对方他是这样说，他说如果缘和果是一体，也就是他体的关系嘛，他体的关系，那我观察说啊，这个缘中呢有果啊还是没有果啊，二者能不能成为一体的关系啊，这样子的话还是合理的。但是实际上的话，对方认为说这个两者它不是他体，而是同体。所以像一般这种观点呢，还是比较类似于像数论外道的观点，就是比较偏向自身的这个观点，他认为因和果同体，自身自果法在因当中已经有了，然后只不过呢在因位的时候呢是一种比较隐藏的方式存在着的，然后到了果位的时候呢，它就一种明显的方式存在，显露出来，它是这样的一个观点。这种观点的话就呢就变成了什么，果和因和果呢不能成立为是他体，而是呢果法在因中本来就已经圆满具足， 所以它可以称许是一体，就是同体的意思，同体的意思。他举的这个例子啊，一个是灰色的种子，还有一个比较好懂的就是毛线和铺路啊，毛线和铺路就是毛线和毛毯啊，毛线和毛毯，这样子的话就是铺路的意思吧，就是我们说这个铺路的话是藏地的一种习惯性的说法，其实就是毛线织的或者牛毛织的这种啊，这个毡子啊，牛毛毡啊等等，这些都属于铺路的范围嘛。那这个的话就说，比如说灰色的种子变成绿色的芽的时候呢，他认为种子的本体啊其实没有改变，它在这个绿色的芽呢，其实在种子位的话它已经就有的，只是到时候呢，就是到了果位的时候，它显现出来的是绿色芽的这个形象，其实呢种子的本体呢跟它是无二无别的同体，并没有发生变化。还有的话他又举的一个最好懂的就是这个毛线和铺路这样关系，这个的话大家可能也觉得如果用这个比喻还是有一定道理，用种子生芽可能还不一定是我们的执着点，我们也觉得就算是不学佛的话，我好像很难承认说在这个芽果里面还隐藏了一个原封不动的种子，好像这一点很难接受。但是这个毛线铺路的这个关系的话就比较明显一点，就我们也会觉得毛线铺路的话是不是可以程序是一体的关系呢，因为铺路的话其实是由一根一根的毛线里组成的嘛，一根一根毛线组成的，那么我如果把毛线全部撤离的话，假如说这两者是他体的关系，那我把这个毛线全部撤离的话，铺路的本体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说这个铺柳的话是在众多的毛线的组合当中安立的铺路的名称，所以把这两者安立为一体应该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分析的时候啊，那待会儿的分析方法我们再讲，这里分析的时候我们大家要知道，如果我们是在名言当中不经观察的情况之下，你说毛线和铺路可以称许为同体的话，我这种说法呢不会遮止，不会有错，就是不会说这个说法不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由诸多毛线的话才能构成一张铺路啊，一张铺路这个就跟那个军队差不多的意思，由诸多的士兵才能构成一个军队。那我说士兵和军队之间的话不能安立为是别他体的关系，因为如果是他体这两个是可以分开的，我把士兵放在一堆儿，然后军队在士兵之外的他体的位置上的话有一个单独的军队存在，这个是没法安立的。所以在名言不经观察的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毛线和铺路不是他体，可以安立为是一体，就是在毛线的这个诸多毛线组合起来的话可以建立铺路的名称，所以说不经观察前提下说一体的话问题不大。但是在这里的话就没有这样去，就是中观宗要破它主要的原因也是对方他执着的这种，包括其实我们每个人呢这样子认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实有的执着，就认为普鲁的话有普鲁的一个体存在，毛线有毛线的一个体存在，而这两者又是同体的关系，我们心里面其实是有这种概念的，这个就是一种实之心，没有经过观察，没有经过详细分析之后理所当然所认知的一个实之心。所以说中观宗才会给你分析毛线到底有没有，普鲁到底有没有，就是除了毛线之外的话有没有一个单独的普鲁的体存在，就是有一个普鲁的这个实体存在。其实的话即便是程序二者在一体的那个前提之下，就是同体的前提之下，也不能说他们两个有个实有的一个 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实体的这个东西在。为什么呢？我们会发现因为这个普鲁它其实就是由一根一根毛线组合而成的，组合而成，所以普鲁的这个实有的一，就是普鲁单独的一个实体的一根本找不到，它可分。所以这个第二段颂词啊，今天大家学这段颂词的话我觉得也很好，为什么呢？你们这个分析方法就会接触到的中观的另外一个又一个新的推理，就叫离一多因，离一即多。什么叫离一呢？离一就是远离，一就是一二三四的一，离一还有呢就是离多啊，就是远离这个多体的多。那离一即多的这个关系呢，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实有的一不存在，那么实有的多也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实有的多实际上是由多个实有的一组成的，就好像啊我们说一不存在的话实就不存在，因为实呢其实是由十个一 组成的，一粒米没有的话那么十粒米也不可能有，因为十粒米实际上是由十个一粒米构成的，对吧？那么我只要破了这个实有的一，它就能够 啊，自然呢石油的多也就土崩瓦解了啊，这个呢就比较容易，这个是一种推破方式。那比如说啊，我们心里面其实会执着这一块毛毯啊，就是一块铺路，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石油执着，觉得这个一张毛毯或者一张铺路，这就是一呀、啊，这个就是实实在在我看得着摸得着的一呀、啊，看得到摸得着的一。为什么说它没有呢？因为它是由无数根毛线构成的，所以其实它细分析下，就是要把它分解，它可不可分？如果是石油的一就不可分，如果是石油的一就不可分。但是呢，现在我可以把它分为诸多毛线的缘故，说明这个十一的自信并不成立。到了这里的话，还没有打止，就是还没结束，中观宗继续在破。他说我们那可能有些人就说，那不是十一，我能不能建立这个毛铺路属于十多，毛线属于十一呢？毛线是一根一根的吧，这个总是没有问题的，你再怎么把它细分的话，它还是一根细细的毛线吗？那我说普鲁的话是属于十多，那毛线属于十一，这样合理吗？我们这一点的话说还是不合理。为什么呢？我再去分析毛线的自信能不能成立。这个毛线的话，当然你说啊，有很多细毛搓在一起啊，或者有很多细线扭在一起呢，那我就分析到这个细的每一根的这个细毛，每一根的这个细毛你再分析下去的话，发现它又可以分为更细的，就是比如说分成微尘，分成这个微尘的话，就是结成一段一段，一点一点，甚至于呢就是一粒一粒的微尘了，就变成了这种体积越发小越发小。那我们又知道，其实这个微尘的话，它也是由极微构成，极微的话它里面其实有八微的成分啊，地水火风色香味触八味的成分，所以它可以一直这样分下去之后呢，一般按照中观宗的分析方法，当然这里如果要讲的彻底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分析最小的这个微尘，最小的这个啊，在我们有一些啊，像尤其主要是小乘的有不精不执着的这种思想，就是它执着有一个不可再分的无分微尘作为一切万法的组成的最小单位，这个是不能空的。那我们就分析呢，我们说这个微尘它是不是一个不可分的，就是最小最小已经没办法再分的这样的一个无分微尘的啊，这个实体它到底有没有，这个一定要分析到这一点啊，因为它的这个思路的话，就是可以把一切万法的本体呢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然后一分一分一分这样分下去，分到最后就变成了只剩下一个无分微尘了。那再分析这个无分微尘到底是不是像小乘啊有不精不这样程序的说，在万法当中有一个实有不可分的无分微尘，是世界上的这个一切万事万物的组成的这个最小单位，这个东西不能空，一旦空的话，那么粗法的粗大法的这些山河大地无法形成。那我们就要分析嘛，我们比如说啊，我拿我的手上的话，我手上捧了两个无分微尘，左手捧一个，右手捧一个，那么这两个无分微尘的话，就是一个能够在我的左手这一边，一个能够在我的右手这一边。那观待于呢，这微尘呢，它这个相对性而言，就说什么呢？左边的微尘呢，观待右边来讲，那么它在这个右微尘的左边，它是不是最少有一个左分方啊？左边的一个方向。那么远离就是在它的另外一面的话，就是离这个左边微尘远一点的这个位置上的话，它应该是属于它的右边。那就说明这个微尘，你不管把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前面是用左手右手呢好形容，就是比较好比较。其实的话，你不管怎么样放，你像比如说，或者我可以这么讲，我再换一种思路讲，这个无分微尘，我现在观想有一个无分微尘，像小乘的这个观点啊，程序的有个实有的无分微尘，它是存在的，它现在就漂浮在我的电脑，就是我现在眼睛能够看得到的我面前的这一小片空虚空当中，就像这个浮尘一样漂浮在这。那么它漂浮在我眼睛前面的这一个无分微尘，它是不是肯定是在我现在手趴的桌子的，肯定是要在桌子的上方，然后它肯定在我待的这个房顶的下方，它总得在这个空间里吧。那么这个微尘最起码有一个上方和下方两方的概念，最起码有两方，我还可以把它再一分为二。 刚才说的左手右手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它这个微尘自然它就会有一个左右之分，我还可以把它分为一分为二。所以如果说按照中观宗破法，我们后面都会遇得到这些破法，用的多了以后你会觉得这种推破方式是最好懂的一个了。我们中观宗一般它是怎么来破呢？它说把这个两个无分微尘的话让它接触，接触了之后中观宗就问说你是一面接触呢，还是全方位的这个就像融合的方式，就两个彻底的重叠的方式来接触。如果说你是这个重叠的方式来接触，那就等于是无量的无分微尘聚集在一起，也只有一个无分微尘的体积那么大。这个能听懂吧？那换句话来讲，如果它是一面接触，然后呢这样的话就很多很多的无分微尘聚合在一起，慢慢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变成体积大了，然后就变成我们的眼根能够看到的电脑啊桌子呀这些粗大的法了。那就说明这个微尘它有一面是接触的，有一面是不接触的，那就说明它还可以再分，它就不是最小的无分微尘的单位，所以依旧无分，没有办法呢成立无分微尘的存在。用这个角度呢直接把无分微尘也破了。无分微尘一旦破了，就变成一个什么结果呢？一切万法呢我把它分到最小的时候，发现没有一个最小的单位存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最小单位，那这个法粗法从哪来呢？按照中观宗的说法就是从空性当中而来，是这样子的。所以了解到这一点了解到这一点的话，这一段的破法就是刚才不是说普鲁，一个普鲁不存在，为什么？有多个毛线。那一根毛线也不存在，为什么？它又可以分为多个细毛。那一根细毛也不存在，它又可以分为微尘。那微尘也不存在，因为还可以分为极微。极微还是不存在，因为它本身还有八微构成。那八微当中的话，每一个微尘我们都在分析的时候，分到最后哪怕是到了就是按照这个小乘有不精部所程序的说，有一个无分微尘是最小最小的单位，再不可分的，不可没有方分了，再没有办法分的这样的一个最小单位的话，我们发现其实的话他们只是一种宗派的说法，其实还是可以分的。最终得出来这个结论，无分微尘不存在。那如果无分微尘不存在的话，那我们说由这个最小单位的无分微尘所构成的极微也好，再往外微尘也好，再往后的话细毛也好，再往后的话毛线，乃至于再往后普鲁，又从何而来呢？不存在。就大家仔细想的时候也觉得好奇怪啊，原来的话搞了半天，我发现呢看到这个结结实实的这个普鲁或者毛毯，我还要花好几千块钱才能买回来的这么一个家伙，原来的话只是一个空性的本体，它是一个如梦如幻像彩虹一般的自信，便是如此。哎，就是如此。所以离极多的这个分析方法是很尖锐的，在这个全智脉部仁波切的他的这个智慧海当中，把它形容成说像宝剑一样锋利，任何一个带有实质的东西，或者任何一个呢就是哪怕是心识方面的一种实质，都能够借用离异多因的这种推法呢直接把它粉碎，最后的话直接当体抉择为显而无自性的这种空性啊，就是抉择为空性，然后呢安住在万法显而无自性的状态当中。这是一种推波方式，这种推波方式以后会经常用经常用。而且呢你们在后面学习中观庄严论的时候啊，其实前段时间上圣波切有课的时候呢，还在这个课上公开呢就赞叹这个中观庄严论。中观庄严论全论的破持方法就是用离异多因来破一切万法实有存在，破所有的万法就是执着实义的这种种种种种的这个色法心法，乃至于虚空，乃至于无为法，全部一并折破。那么实义不存在，自然实多也不存在，最终抉择一切万法的话，压根就不可能有一个哪怕是千乘许的啊，哪怕是微乘许的实有自性的法，在这个世界上都无法立足。那就抉择到一切万法都是如梦如幻的，都是显空双运的，都是呢显而无有自性的，没有一个实有存在的法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是这样子的啊。这是呢第二段的颂词，这个颂词呢它的分析方法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好懂，就是颂词字面的意思呢不会特别难理解，但是它这种推法的殊胜性的话倒是需要跟大家多唠两句啊。加上这个分析方法呢如同像文殊菩萨的宝剑一般非常的锐利啊，什么法什么是任何实有的一种啊这种执着某一个法真实存在的话，到了离异多因的 这种理真面前呢，一点都留不下，就是全部都可以破斥呢，最终抉择它是一个空性的本体，是这样。那么我们之所以说，那我明明眼睛看到了，我的手也摸到了，这些毛线也好，铺路也好，其实也就是我们在轮回当中的一个迷闷，只是我们分别心的一种执着和假立。其实梦醒的时候的话，你发现啊，原来这些法的话确实是一种本无而有的幻象，就像迷乱的梦境一样。在梦中呢，你经历了山河大地啊，经历了几十年的这个风雨啊等等，醒的时候的话，你发现哦，其实我刚才也就是做了几分钟的梦而已啊，就是这个关系很像。很像，这是呢这段颂词的这个分析。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呢这堂课最后一个颂词，也是第一品最后一个颂词，比而之摄意。这段的颂词稍许复杂一点点，但是实际上上师呢给我们理的那个思路很清晰。它是这样的，就是故缘非自性，非缘性成果，非有中无果，非缘起成缘。那么它的段落的话应该是故缘非自性，这是第一段。然后非缘性成果非有，这是第二段。中无果非缘起成缘，这是第三段。讲记里面也写得非常清楚啊，大家还是要提前呢把这个讲记能看一下比较方便，这样在课上辅导的时候可能会吸收的比较更加容易一些。那我们看一下，他首先说到故缘非自性。故缘非自性的话，就是其实因为这个已经科判上面很明显，他讲到的是一个摄意，对吧？就是把前面的这些分析完了之后，最后做的一种归摄，做的这个归摄的话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通过前面的这个分析方法直接能够得出结论，说其实这个缘它是不具有自性的。那如果缘不具足自性的话，那果法又怎么可能有自性呢？所以这里啊，你比如说上师在这里呢这个用的这个校正，说普鲁自因成，因自他法成，其本体不成，岂由他生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普鲁的话，按道理来讲是由他自己的前因生成的。他的普鲁的因无非就是毛线嘛，普鲁的因肯定就是毛线无疑了。那说普鲁它是由毛线生成的，但是呢这个因自他法成，这个因的话它却不是自己产生的，它也是依靠其他的法来生成，它跟这个普鲁的特色一模一样。普鲁是依靠毛线生成，毛线又是依靠细毛乃至于微尘等等这些生成，都是依靠他法来生成。既然是依靠他法来生成的话，其本体不成，那么说明它的本体就不可能真实成立。所以说岂由他生成，那又怎么可能安立一个实有的这种他身，实有的具有自信的这样的一个他身来成立因或者果是自信实有存在的呢？就不可能有了。这是呢我们前面所以说这个缘它并不具有自性。那如果缘不具有自性的话，后面说非缘性成果非有。所谓的这个非缘性成果非有呢，是指的说因为这个缘它没有自性，缘没有自性的话，所以呢由这个缘生果，或者说呢这个按照刚才对方的观点，他认为这个果和缘呢实际上是一个本体，就是毛线和铺路是同体嘛，或者种子和芽是同体，这是刚才对方上一个颂词的那个观点。他说或者说呢这个缘和果呢它是一个本体，这些都不能成立了。那他就没办法，因为缘都没有自性，那怎么有可能出来一个果的自性呢？他这个就没有办法成立。所以最终的话就说明，你不管是怎么样一个，你程序因果是同体也好，你程序因果是他体也好，终归因和缘的话就不可能有一个实有自性的存在。再有呢说中无果非缘起成缘，这个中无果非缘起成缘，什么叫中无果呢？是指的缘中无果啊。所以说非缘又岂能成为缘，就是说那既然我们通过前面啊，不管是同体也好他体也好，我们都分析了这个缘当中根本就不可能真正产生一个实有的果法，那同样道理缘当中都没有这个果法能产生，那更何况非缘了，非缘更加不可能有果产生了。所以非缘起成缘，所以这个非缘又怎么可能变成缘呢？是这样的一种说。这个地方的话，这一小段啊，就是中无果非缘起成缘，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上师仁波切也说了，有一些人他是这种认为，他是有针对性的。有些人认为什么呢？说这个法原来不是缘，后来变成了缘。其实这句话的话，就是我们所有人这个破了因果之后呢，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 我虽然说这个，就像刚才我们分析的，刚才中观宗的破的思路是什么呀？说你在圆的这个因位的时候的话，它没有种子，而呢后来呢升起种子，那我就可以说在非圆当中啊，就是在因位的时候，这些非圆它也是先前没有种子的，那后来的话非缘也应该能生出种子。我不是举了个例子吗，说啊，这个种子的话它在没有升起芽果的时候呢，它是没有芽的，后面的话它可以产生芽。同样呢，我就可以同等理推，我的电脑最开始也是没有芽的，那到后来的话我的电脑也应该在电脑上长出一颗芽来，不是这种推法吗？这是中观宗的推法。那么对方就说什么呢，他原来他不是缘，他原来确实没有产生果法，但是后来他可以变成缘。那么原来不是缘就指的是非缘的意思，原来既然他不能叫缘，那么通通都叫做非缘。不是缘就是非缘吗？不是非缘就是缘啊，这是一个互觉相违的，就能够周遍一切了。这个法的话无非要不就是缘，要不就都是非缘，能生果就叫缘嘛，不能生果都叫非缘，对吧？那如果说你程许原来它不是缘，后来变成缘，中观宗就回答嘛，就是说你这个我们分析了一下的话，其实这个缘当中都没有办法升起果法，那你说你原来不是缘那就是非缘，非缘当中更加不可能升起果法了啊，非缘中更加不可能升起果法，你又如何去承认说啊，这个非缘起成缘呢？非缘怎么可能后来就变成了缘呢？这种破法的话，感觉好像中观宗反应特别快啊，人家其实呢是有这个他这个背景的一些含义，但是中观宗破的时候呢，又把人家怼的好像没话可说，就说你如果这样非缘都可以变成缘，那我说呢，沙子里面也可以榨出油来，对不对？你而且我们前面分析，我们就拿这个缘来分析的话，发现这个缘呢都没有办法真正的产生一个真实的果法，那你这些非缘又怎么可能呢，就是像缘一样呢能产生果法，就好像说毛线当中都不可能有铺路，那茅草当中的话更加不可能有铺路，你说你用茅草的话能做一个毛毯出来吗？这个更加不可能，就这种方式的话就破了对方。破了对方呢，其实一个角度我们也不能说啊，对方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对方想法其实跟我们很像，他就觉得啊，这个种子先前没有长果的话，当然我可以说它不是那个果的缘果的因，因为以前也分析过嘛，这个种子有可能炒熟了就变成吃的东西了，它就不可能生芽嘛，它的作用上面的话实际上是有不确定性的，但是它后面因缘聚合的时候它是可以产生果的呀，那就变成什么呢，前面是非缘，后面的话非缘能生果啊，成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中观宗抓着这种思路的话直接破了，破了以后呢还大家还觉得哎呀好像还没什么话说，道理上呢确实是如此，但是呢在习惯上面总觉得说前面不是缘，后面的话因缘聚合它能生果，这是我们限量见名言中的一种自然的规律，这一点中观宗从来没有破过。那还是那一句话，我们破的是众生相续当中的这种实有的执着，是这样子的。那对方呢又认为，他有人呢就是又有人这样认为，他说缘和非缘应该存在吧，他还是从名言现象来讲，这个也是我们大家的疑惑，就像你们前几堂课很多道友就很觉得这种分析方法很奇怪，然后就老问说的，师傅我在名言当中的话，那这个复生子啊，然后这个医院里面生孩子呀，你说这些我限量见到的，怎么现在好像因缘都不能生果了，因缘都不能生果，非缘更加不能生果了，就是这种很突围的那种习惯，就是觉得不适应，其实的话都是在对方的观点中都问了，对方观点他就是这样问，他说缘和非缘应该是有区别的吧，在名言中他不说名言中，他说我们在这个世间人当中的话，那非缘不能生，因缘当中当然可以生。他找了其实是两个根据，一个呢是在众多的经典中，就是还是把佛陀的教证拿出来，因为中观宗论师的都是佛弟子呀，对吧？然后我们说嘛，龙门菩萨虽然是一地菩萨，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圣者大菩萨再来，那他也是佛的弟子呀，对吧？他也称取自己是释迦佛子嘛。那你说释迦佛的话，那佛陀在这个我们的本师在他的经教当中说啊，如是的因产生如是的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东西你总得承认吧？一个呢就是拿佛陀的经典来作为依据来呢这个问宗观宗，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世间人经常说嘛，非缘当中谁都知道芝麻里面啊能榨油，这个沙子里面不能榨油，那沙子都是非缘嘛， 芝麻才是油的因缘嘛。这一点的话，难道你都不承认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以这两种根据，对方就认为，以这两种根据的话，说明缘和非缘是有这个区别的。你不能把所有的这个缘和非缘都变成等同。其实我们刚才的破法不是就缘和非缘全是成为等同了吗？而中观宗回答的时候说，假如说这个果法是存在的，那么观待它的这个缘就叫缘，观待它跟它没有关系的就可以叫非缘，是可以存在的。但是我们发现呢，其实这个果法，比如说这个普鲁，它的本体根本就不存在。那么果法根本就不存在的话，那么就不能安理，就是你这个果都是子虚乌有的，你承许它是个这个是它的因，那个不是它的因，就好像十女儿本来就不存在。十女儿如果本来就不存在的话，你说谁生了十女儿和谁不能生十女儿有什么意义呢？对吧？啊，虚空中的鲜花根本就不可能有。你这个时候说啊，什么样的因缘可以生出虚空的鲜花，什么样的因缘不能生出虚空的鲜花，这样子讲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且这种讲法就根本立不住脚。所以同样的话，就是如果这个果法本身就不存在的话，所谓的缘和非缘就没有必要安立，也不可能存在，用这个思路呢来破的。破了对方之后，那我们还是这句话，就是说一个方面的话，这个问题要解决，就是对方是拿着佛陀的经典和世间人的共称来找我们辩论的，对吧？这个也是我们大部分道友的执着。其实呢，我们心里面都是有这种纠结，就是习惯性的这种想法。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说，其实呢，这个从暂时名言假立的角度不经观察的情况下，当然要承许缘和非缘。我们佛教徒每一个其实都在创造自己解脱的因缘，都在断绝自己不能解脱的这些非缘，那就是这种伪缘。其实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在随顺这种规律。这个其实中观宗并没有想把名言中的这样的现象破掉，但是的话，你认为有一个实有的，就是乃至于在圣意实相万法的本性当中，因和缘都一定存在，果法也是真实而存在的话，这个毕竟中观宗是不承认的。因为呢，我们说这些现象啊，这些因果的规律，它只是众生的二取和迷乱习气的一种显现，虽然这种显现的力量非常的强大，它这种显现的作用的话，正空的修行人他也要受它的约束，但是毕竟它是自本性空的，这一点必须要了解。这一点不了知，佛果不可得，大乘见到位的这个成就也得不到。所以说要学空性就是这个原因。包括呢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密法的这个辅助的中观课的辅导，那么道友们想依靠大圆满来获得成就，也必须要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见解上面要先打好，以后修行的话在这个上面是要起作用的，否则呢大圆满也修不成啊。大圆满也修不成啊，是这样子的道理。所以说对于名言当中的这些这个就是宗派的人，他是执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世间的人的话，他最起码他会执着这个种子生芽，对吧？农民种庄稼，这是他一个最常见的。但是的话，单着他为实有存在这一点的话，是一定要破的，否则从轮回当中无法处理。所以说，龙门菩萨才宣讲了观音缘品，打破我们相续当中实有的执着，而安住在这个名言当中不经观察的情况下呢，因果是以如梦如幻的这种自信而存在着。他呢有他的这个他自己的这种因缘的必然规律，但是的话真正一经观察发现，其实这些因果的话在实相面前确实是了不可得的啊，确实了不可得。我们可以换句话来讲，在佛陀的这个真正的证悟境界面前的话，因果的这种因缘它是消失不见的，它显露的是无这个如来藏光明的这样大违法的本性。所以这些因缘法则呢，确实它只是在二取未消融的凡夫人面前，或者说相续中还有二取习气的一些呢菩萨面前的话，它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但这种现象毕竟不实有，只是一种呢像水月像梦境的一般的一个现象。 但这个现象的力量可是不能忽视哦，别说是梦境了就不起作用，它作用还是非常的可怕的，可以说我们所有的人无法逃出它的束缚。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的话，还是要认识到它毕竟是一个如梦如幻的本性，这一点的话就是这个这一瓶主要所抉择到的因缘无生因缘无自性，所以说呢，这个因果的话全部都是一种显而无自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的话是要了知的。这一点要是慢慢的时间长了这样去穿习下去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修行和打破我们自相续当中一些很顽固的失职会非常有帮助，是这样的。好，那今天这堂课就辅导到这里，因为后面呢这个以校正总结我这里就不需要过多讲吧，就是应该你们这个校正的话看一下字面的意思应该还是好懂的。然后我们今天就是第一品的这个内容到今天就辅导完了，也希望道友们呢在每一品结束的时候最好都能够做一些小小的总结，就像上师波切提醒的，一品学完了你应该要把因缘品呢它的这个大致的框架，它这里面的重点和它这一段里面的这个特色，就是它主要是从因和果这个角度这个因生因的这个角度，而且广阔的是他生的这些方面，应该呢要有一个比较就是熟悉一点的，你心里面会有个印象又有这么一个我知道第一品它主要破的是什么，马上就能够想起来，自己呢要做一些总结。然后呢就是像留的这些思考题的话，导友们应该按你说的话应该是同步的，这些思考题的答案自己都应该要做出来了，作为以后呢复习的这个资料作为以后复习的资料，这还是很重要的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好的那我们这堂课的辅导就到这里，
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